很难相信十二场大卫系列讲座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其实从去年一月出发一路走来，我们不仅仅学习了大卫，也更加了解耶稣，因为圣经说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。所以在研究大卫品格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很多耶稣的特征。几乎每个人都能从某个或某些角度和大卫产生某种共鸣。士兵和士兵肝胆相照。富人和富人，穷人和穷人，各自惺惺相惜，但大卫的人生几乎经历了人间百态。他曾经穷乏，因此能体恤穷人。他非常富有，今天最后会讲他堆金叠玉的财富。他也曾流落异乡，被自己的亲朋好友背叛，他甚至被自己的家人追杀，一度被迫逃亡到海外，沦落为贫苦难民。他还是一位战士，是高层的行政领导，雷厉风行，不拘一格，还是位建筑师。他就像百事通，似乎无所不知。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大卫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影子，找到某种代入感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继续从撒母耳记下20章开始。大卫生平不仅记录于撒母耳记上下，历代志上册也能找到。二者重叠交错，之前多是看撒母耳，今天先来看一下列王记上2章10节。这一课研究的这段时期是大卫统治，也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，因此主题就叫做英雄迟暮，大卫的垂暮之年。上一课是逆子之殇，大卫从押沙龙的叛乱中幸免于难，他所深爱的俊美的儿子阴谋弑父夺权，尽管押沙龙罪恶滔天，大卫仍愿意原谅。从大卫身上我们看到天父的苦心，即使人因罪杀了他的爱子，他仍如此的爱我们。之后以色列众支派邀请大卫重回耶路撒冷，继续做全以色列的领袖，但途中又生叛乱。撒母耳记下20章，这个匪徒名叫示巴，他吹角蛊惑以色列人说咱们和大卫没关系。示巴来自于便雅悯，扫罗是便雅悯人。扫罗死后，原本觉得高人一等的便雅悯人心里不平衡，便借此机会挑拨离间。这次这场叛乱大约持续了数月，约押提刀跟着亚比筛去追赶叛军。押沙龙叛乱之初曾立亚玛撒为元帅，统领军队攻击追杀大卫。大卫在约押违抗王令杀了押沙龙之后，对亚玛撒说，你不是我的骨肉吗？我保证若不立你接替约押常做元帅，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约押心想，大卫啊，你大错特错，你不仅宁愿让想杀你的押沙龙活着，还任命想杀你的将军做你的将军。因此示巴叛乱期间，约押先杀亚玛撒，之后才杀了示巴。约押有时喜欢按自己的想法行事，只要不顺心，想杀谁就杀谁。继续看撒母耳记下21章，很多人对这个故事都有疑问。经上说大卫年间有饥荒，一连三年，中间并没有间断。三年之后饥荒又多持续了6个月，总共是3年半的时间，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？以利亚时代的饥荒持续了多久？耶稣在世传道多久？3年半这个时间段在新约旧约都反复出现。饥荒持续了3年多，大卫求问上帝原因，耶和华告诉他说，都是因为扫罗，扫罗已经死去多年，但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。这又是什么典故？倘若认真读经，读过约书亚记第9章， 那里记录基遍人骗以色列人设立盟约，甘愿世代为奴，只求保住性命，别向周边民族遭灭顶之灾，给仆人留条生路吧。约书亚立约之后才发现上当了，有人提议该杀了他们。约书亚说，我们已指着耶和华起誓留他们为仆人，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，这种平衡维持了数百年。扫罗却打定了主意，非要毁约。也许有皇子不甘心被基遍人所骗，怂恿扫罗派兵攻击他们。正因扫罗一家违背了向上帝所立的约，才导致多年后这场饥荒。上帝会忘记他的约定吗？有人行善或作恶之后，主的赐福或咒诅是否总是立刻临到？上帝告诉大卫高他为王，但实现已是很多年后。也有恶人，比如马拿西王作恶多端，他睡在坟墓多年之后，尼布甲尼撒来毁灭圣城，主说这是因马拿西所犯的罪。上帝有精确的记录，他的审判有时会延后执行，但绝不会缺席，或许是报应在第三或第四代子孙。扫罗虽然死去多年，但他有妃嫔若干，仍留下一些子女。扫罗的结发之妻生了三个或者四个嫡子，但其他的妃嫔也生了其他的子女。大卫问基遍人，我当为你们怎样行才能止息这场饥荒呢？对方要求处死扫罗家七个子孙。扫罗的叛逆殃及到的是他自己家族的后代子孙，大卫最终也不得不照办。经上说，七人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，基遍人祷告，天降甘霖。可能很多人心存疑惑，为什么扫罗欠下的债要父债子孙还？上帝说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继续读经，还是21章15节开始。这里是以色列和巨人哥利亚家族的最后一战。大卫正在扫清最后一股强敌。当年他杀死哥利亚之后，竟去加特避难，真让人匪夷所思。大卫提着哥利亚的刀，走在哥利亚家乡加特的街头，但哥利亚也有族人后代，他们不会忘记和大卫的血仇。经上说，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，撒下21章15节，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，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腓力士人接战，大卫就疲乏了。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，他拿的武器是一杆铜枪，重量是300舍克勒，还佩戴着新刀。他举刀要杀大卫。大卫已经上了年纪，他年轻的时候可是势不可挡。刚看到这儿有个宝贝，好像很久啊，都听说过哥利亚的刀吧？圣经有过专门介绍，要是在公立学校拿着这刀，我早被抓起来了。还好这是在教堂。有什么不对吗？通常这类古剑古刀很重，此时的大卫大概50-60岁左右，他举刀迎战的可是巨人的儿子以实比诺。刚刚说过，小巨人的铜枪虽然只有哥利亚的枪头重量的一半，但普通士兵仍然拿不动。大卫和小巨人对阵，很快体力不支，这是大卫王第一次在战场失去主动权。亚比筛及时冲过来护驾。我很喜欢亚比筛，他常伴大卫身侧，总爱说我去杀了他。他想杀示美，想杀扫罗，但都是为了忠心护主。亚比筛帮助大卫杀了巨人之子。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启示说，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。大卫此时大概是55-60岁，之前的大卫常常是身先士卒，与将士们冲锋陷阵，肩并肩浴血奋战。岁月不饶人，您不能再出战，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。您是先知，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士师，绝不能让您有危险。不仅亚比筛，大卫和他仆人 共杀了四个加特巨人的儿子。这段历史之后，圣经里再也找不到巨人二字。大卫的勇士又说是大卫的名将，历代志上册简要记录了他们的奇闻异事。亚比筛不仅帮助大卫杀了巨人之子，他还一次杀过300人，历代志上11章、撒母耳记下23章全都记录了这件事。亚比筛又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，他也是个了不起的勇士，就像参孙一样。大卫另有30勇士，战功显赫，亚比筛比他们都尊贵。总之，这几个巨人之子被杀后，巨人家族就此销声匿迹。但愿我们也能像大卫的勇士追随大卫那样去追随耶稣。我们要做与主并肩作战的精兵。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22章，这一章被称为大卫战胜仇敌的凯歌，和诗篇第18篇的相似度极高。撒母耳记下22章是一首感恩得救和赞美之歌，诗篇第18篇几乎就是原样重新抄录一遍。不久后又发生一件事，内容很多，到24章了。这件事通常被认为是大卫的另一项重罪，我们都知道他和拔示巴犯下了滔天大罪。经上说他数点以色列人口在耶和华眼中也是罪。撒母耳记下24章，我们看历代至上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撒旦这个名字在旧约中除了约伯记外，其他地方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还有撒加利亚书中一共出现过2次，剩下只有大卫这儿出现一次。撒旦被译为敌对者，这是撒旦的含义。撒旦起来激动大卫，数点以色列百姓。这里有人无法理解，国家领袖派人做个人口普查不是很正常吗？美国也有人口调研，摩西也曾清点人数，统计军队中有多少战士，为什么大卫就是犯罪？好牧人不该清点羊群吗？否则牧人怎么知道100只羊只有99只回家了？得赶紧去找，总得数数吧。关键是你为什么清点？大卫的动机与他的信仰背道而驰。大卫生平每一次在战场上是依靠精兵强将，还是依靠耶和华？他迎战哥利亚时宣告说，你攻击我是靠刀枪，我攻击你是靠耶和华。约拿丹对少年人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唯有上帝才能使一人追赶千人。在大卫的战斗生涯中，有很多次是以弱胜强，以寡敌众。他有个勇士应该叫以利亚撒，这名字真难记，他父亲叫求多或朵多，好多了。他和大卫以一敌十迎战非利士，大获全胜。大卫从来只信靠上帝，不在乎兵力，可现在他想知道我的军队有多强大。他居功自傲，命令约押去清点我的军队，我现在应该是军事霸主。约押回复道，不王啊，这样做不对，连约押都知道劝他收回成命。约押第三节，历代志上21章第三节，约押说，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100倍。我主我王啊，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？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？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？如果大卫是因为担心羊群少了才清点，性质自然不同，可惜他的动机不良。好的牧长需要清点数目，若有羊走失，总得有数，好及时去探访，知道原因，因此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帮助。但如果牧长们一见面就打听，你们那边有多少教友，哈，我们的人数多一点，那不是出于上帝的灵，而是撒旦的灵，那是骄傲。大卫就是因为骄傲，耶利米书17章第5节，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那人有祸了。 大卫自己说不要倚靠君王，诗篇146，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，当日就消灭了。可大卫此刻心想，我的军兵有多强大呢？约押无奈只好去数点以色列。他厌恶王的这命令，甚至故意没数利未人和便雅悯人，国家正欣欣向荣，人没理由骄傲。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，全以色列军队共有157万人。有人觉得不是很多吗？比较美国现有3亿人，美国本土的现役部队是142万9000人，大卫的军队比当今美国常备军规模还大，当然只是现役军队，不包括非现役。耶和华果然赐福，让大卫兵多将广，但大卫竟鞠躬，好在他被圣灵感动。天哪，我怎么犯了这大罪？百姓也跟着骄傲起来，浑然不知瘟疫马上要临到以色列，这是大卫艰难抉择的结果。先知通知有3样灾，任选其一，或者你被敌人的刀追杀，一共3样，其中有1样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。大卫说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，上帝大有怜悯，我愿落在他手里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全境，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，3天的瘟疫死了7万人。疫情在古时并不罕见，比如黑死病或其他瘟疫，不时会侵袭一方百姓。这场瘟疫致使7万人死亡，应该有军有民，但即便都是战士死亡，大卫还有150万人。上帝差遣使者去毁灭耶路撒冷，听过死神或灭命天使吗？在圣经中出现过几次。逾越节灭命使者击杀埃及人，西西家时代亚述人攻击耶路撒冷王祷告，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大卫亲眼看到了灭命的使者来到以色列，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所过之处瘟疫肆虐，病患毙命。大卫祷告上帝说，主啊，我的主啊，请放过你的百姓，犯罪的是我，不要为我的罪再继续攻击他们。其实这原因在于以色列人曾2次背叛大卫，一次是跟着示巴，另一次跟着亚沙龙，因此瘟疫临导没冤枉他们。但是大卫在恳求，在代祷做中保，正如我们的王耶稣为我们代求。主说，这罪算我身上。大卫说，我的罪报应归我，羊群无辜，他仍当自己是牧人。上帝派人去通知大卫筑坛，去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。虽然大卫打败了耶布斯人，但仍有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中有一位敬虔高贵的绅士。这一天，阿尔南正在自家禾场打麦子，那边大卫见天使拔刀出鞘，经上说阿尔南正打麦子，回头见天使，就和他4个儿子都藏起来了。他居然还敢在禾场打麦子，估计是想上帝要带我走就带呗，麦子还得打，瘟疫过后还得吃饭呢。他照常干农活，大卫走到阿尔南面前，我蒙上帝指示要在这儿为他筑坛，请把你这禾场卖给我。禾场是一片很大的平地，一般在山上割完麦子要先打麦子，打掉的谷壳被吹散，只剩圆润的麦粒，因此需要很大一块坚硬的相对平坦的地面。事实上阿尔南的打谷场面积不小，可见他的家境很殷实。大卫说，我要买这块地为耶和华筑坛，这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同一座山上，这里也是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地方。麦基洗德预表基督，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爱子也预表基督， 大卫此刻在同一个地方为百姓代求，也预表基督。阿尔南说，我把禾场送给您，不仅是禾场，还有做翻祭的牛、打粮的器具，我都送。阿尔南称大卫我主我王，大卫说不行。下面这段话请大家务必牢记。大卫说，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，也不用白得之物献翻祭。别人的东西叫奉献吗？我从您口袋拿钱放进捐献箱，是我的奉献吗？那是美国政府收税，对于我们的税，国家自然花得慷慨。其实我有点儿，并不是想谈论政治，只是遗憾。倘若教会能一直很好的完成社会使命，扶危济困，政府根本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，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。教会以前曾做得很好，可惜现在只依赖政府，自己置身事外。大家觉得国家帮助穷人是天经地义，用不着我献爱心了。上帝命令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，将他们所有的动物进行杀死，他却偷偷留下一部分当祭物献给上帝。拿别人的东西捐出去很轻松，不用心疼，但那是真心的奉献吗？大卫说，我绝不会用白白得来之物当祭物献给上帝，倘若我不买下这块地，就不是我在献祭。所以他坚持必须买，而且是足价买，肯定不会低于市价。王就在那里献了翻祭，又献上了平安祭。耶和华吩咐使者收刀入鞘。历代志上21:26，大卫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献翻祭和平安祭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使火从天降在翻祭坛上。有些朋友参加了我们的献堂礼，我引用过这段重要经文。古代的人们献祭的时候，祭司大都会生火。圣经中几次描写到，当祭品被置于祭坛上，便有超凡的现象发生，火从天上降下。以利亚在加密山祷告，主便从天上降下火来。摩西在旷野将会幕分别为圣时，有火从耶和华从天降下。所罗门在这儿将竣工的殿宇分别为圣，也有火从天上降下来。所以火从天降是获得上帝认可的大有力的证明。亚伯献上羔羊为祭，火从天降，该隐却被拒绝，因此这是上帝接纳并喜悦的兆头，自此瘟疫止息。不仅如此，之后上帝还吩咐百姓都要将祭物带到这里来献上。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，上帝说，我会告诉你我最终指定的地方，那里是我名的居所和最高级别的避难所。围绕以色列全境有几座特别的城市，他们的道路四通八达。倘若有人遇到麻烦，比如因过失误杀了人而被追杀，只要能逃入逃城，报仇之人就不能再寻仇，他们就平安了。这逃城一共有六座，遍布以色列全地，在圣城附近没有逃城，圣城的圣殿是最终的逃城。请大家回去仔细的查经，耶路撒冷后来成为庆祝重大节期的地方，所以才被众百姓尊称为圣城。大卫祷告后，火从天降在耶路撒冷，这代表上帝所拣选之城接受了火的洗礼，因为大卫之前会幕并非一直在耶路撒冷，也曾在示罗、在基遍等地，摩西时代更是不断的移动。但上帝宣告耶路撒冷是我拣选，记得吗？大卫曾说，主啊，我要为你造殿宇。上帝说，你不能为我建殿，你流了太多血，不仅战争杀戮，更因为你流过无辜人的血，比如阴谋杀害乌利亚，所以你不能为我建殿，但圣殿必建于此地。从那以后，百姓就去摩利亚山献祭。继续，我们接着学习大卫的晚年 历代志告一段落，请打开列王记上第一章。大卫王年纪老迈，虽用备……哦，对了，是谁花钱买下了阿尔南的禾场？是大卫。是谁为耶和华的圣殿买单？耶稣付赎价让你成为圣殿。注意，圣殿有两重含义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曾亲口说，你们拆毁人造之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，这时以他的身体为殿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再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耶稣就是房角石，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付上了赎价，他既是圣殿的根基，又建造属灵的圣殿。大卫也预表基督，他不仅付了地基费，稍后会看到他付了建圣殿的全款。所以大卫预表基督，列王记上一章第一节一开头就提到大卫王年纪老迈。经上说，大卫王年纪老迈，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，手脚冰凉。有时候人感冒发烧不停打颤，只要盖上被子发发汗，烧也就退了。但大卫的情形不同，盖几层被子也暖和不了。我曾专门请教德罗斯博士，我有些想法，但你是医生，他和索尼亚都是专业医师，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症状。他说，其一可能是因为年龄增长，肌肉质量降低，甲状腺功能衰退，人就感觉发冷，还可能因为血压低，我就容易冷，因为我的血压偏低。昨晚去看医生，他竟然问我，你是严格素食者吗？我挺奇怪，为什么问这个？因为你血压很低。这不是坏事，我很冷，但我很健康。瞧，别担心，我根本不需要亚比筛。咱们还没讲到那儿，呵呵，大卫就是觉得发冷。我还以为德罗斯博士会说是政府医疗保健不到位，要全民健身。呵呵，大卫年纪老迈，虽然盖了被子也不觉暖，于是臣仆想寻找一个漂亮的处女。在我家，一到冬天，凯伦和我就用电热毯，现在不需要，天气暖和了，但有个电热毯很幸福，房子冰冷，插电就能取暖。别这么看我，谁家没有电热毯？当然，我绝不是唯一的用户，即便在萨克拉门托也有几天冰冷刺骨。可惜，大卫时代没有电热毯，连电都没有。大卫瑟瑟发抖，有一节经文，二人同睡就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在传道书四章，大家商议，就在全国范围海选，寻找一个漂亮的少女，年轻人火力壮，血液循环通畅。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。曾经有一位书念的大户的妇人接待先知以利沙。书念人住在北部，这里是约书亚时代研究分地时分给以撒家人的境界。这里百姓聪明善良，虽没有以色列人的血统，但信奉以色列的上帝。这童女极其美貌，伺候王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。她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每天到大卫床上拥抱他，努力让他停止发抖，因为他一直冷得发抖。他照顾大卫，也真的成为大卫的仆人。这是没有爱情色彩的照顾，拥抱只为让他温暖。亚比筛就这样被带到大卫王面前。这童女极其美貌，她奉养王，伺候王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。大卫可能猜想，原来希伯来文亚比筛还有漂亮的小暖水瓶的意思，效果多么神奇，专家们肯定也没听过，呵呵，信不信由你。不过也挺有意思，这里或许还有个有趣的属灵的含义。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，大卫预表谁？有一位童女成为他的新娘，但他未沾染童女， 圣经历史中总有场景似曾相识，高阳预备要迎娶童女。我最近在读一本书《先祖与先知》，大卫这算是怎么回事？他可是巨人的杀手，还不到70岁，就在战斗中疲乏，身冷不得暖。书中说，许多的忧虑和战争使他生命的泉源枯竭。另一位圣经评论家描述，经年累月的疲劳作战，日日夜夜的争斗，源自家人和亲友的无数的悲伤痛苦，再加上源自敌人的逼迫折磨，使大卫心力交瘁而过早的衰竭，他终于倒下了。想想大卫都经历了什么，他花了好几年逃命，只能藏身在山洞，亲友相离，有家却不能回。面对四面八方的敌人，他常年征战，即使胜利也终究耗尽精力，无以缓解的压力，儿子们的叛逆，新生的爱子夭折，这些事情早已让他疲惫不堪。因此，圣经评论家和预言之灵都认为，相对于大卫的年龄，他属于早衰。他自己曾经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还有其他因素，比如大卫之前所有的经历。大卫躺在床上，身体羸弱，几乎不能起床走动。他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的弟弟亚多尼亚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大卫还没公布王储，据传言所罗门是大卫的最爱。先知拿丹正在训练所罗门为君之道，相当于太傅。于是亚多尼亚另一个英俊的皇子大卫之子想步亚沙龙后尘，很可能也是长得英俊潇洒。身为候选的王位继承人，他打算靠自己夺王位。大卫老了，我只能靠自己。他问约押，就那个小书呆子所罗门只会写诗改改谚语，他怎么治理国家？潜台词，其他皇子都不合适，只有我天生为王。他又去见祭司亚比亚他，成功的说服了二人。他说，我父大卫老了，看看他，他一直在发抖。总之，亚多尼亚以狡诈说服了喜鲁雅的儿子约押，又得了祭司亚比亚他鼎力相助。他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，有没有耳熟？和亚沙龙一模一样。他宣告自己已承袭王位，是新以色列王。最后他选定一天，我要广发邀请函，大宴群臣，相当于进行加冕典礼。他邀请了所有文武百官，众人欢呼，亚多尼亚王万岁，大卫还活着，还就在都城。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城郊引罗节旁庆祝亚多尼亚登基。这事很快传进88的耳朵，满朝的官员，所有的皇子都被邀请，除了所罗门，显然另有玄机。还有先知拿丹也没被邀请，他是所罗门的太傅，还有拔示巴、祭司萨都，他们都没被邀请。大卫当时有2位祭司，拔示巴去见大卫，他说，我主啊，你没说过让亚多尼亚继位吧？是说我儿所罗门继位吧？大卫说，这话不假。拔示巴说，他正大宴群臣，众人喊亚多尼亚王万岁，您要是不明确立储，我们娘俩就完了。他单单不请我们，这还不明白吗？先知拿丹进来，对王说了同样一番话。大卫忽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记得吗？亚沙龙想做王，他起来逃跑，但大卫知道上帝定所罗门为王，所以他不必逃跑，而是表现得异常清醒。他说，我发誓所罗门必将为王，完全不用担心，上帝的话绝不会落空，正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于是便有了信心。大卫也深信这件事必不足为虑，他说，咱们要马上行动，我活着，我还有玉玺，现在让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骡子，是大卫王御用的皇家坐骑。 然后你们要送他到基训，也要吹角叫上比拿雅，比拿雅已经接替约押做了元帅，还要叫祭司萨都来用油膏他，并没有人膏亚多尼亚，只有我儿所罗门正式受膏为王，在向百姓宣告，让所有人看到我会坐起来举起双手赞美上帝，我会支持所罗门。进展顺利，消息很快传遍了耶路撒冷，说大卫选了所罗门，万民欢呼，祭司用油膏了所罗门，这是个至关重要的环节。经上说，全城百姓大大欢呼，以致声音震地。亚多尼亚听见这声音，问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？有人来报信，亚多尼亚问，什么好消息？哦，没有。举城同庆是因为大卫选所罗门做王，人人欢呼，所罗门王万岁，愿所罗门的国比大卫的国更强大。亚多尼亚的宾客一听，糟了，站错队伍了。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，他们连忙起来四散。亚多尼亚急忙逃到会幕，当时的圣所，他抓住祭坛的脚不离开一步。有人去报告所罗门，您兄长亚多尼亚抓着祭坛一脚不停地喊，别杀我。所罗门说，只要他忠义，连一根头发也不致落在地上，他可能和亚沙龙一样头发浓密。但后来亚多尼亚再惹祸端，所罗门最终将他处死，至此才结束对大卫的判决。四辈偿还，死四个儿子。大卫亲眼看到所罗门坐上宝座，他举起手来赞美上帝，说，赞美上帝，让我活着看到你的应许成为现实。上帝应许大卫，你会看到有人接续你，等候弥赛亚到来。他得见所罗门继位深受鼓舞，史学家也并不确定所罗门继位时也许25岁左右，作为一国领袖还很年轻。他为君之初祷告，我只是幼童，不知应当怎样出入。于是又一场叛乱平息了，但大卫还活着，他的健康一度略有好转，也许是天气入夏转暖。历代志上册28章，大卫召集所有的长老宣布，我心里最惦记的一件事就是要为上帝建造圣殿。大卫说，现在我为我上帝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金器，最好的金子，预备银子做银器，预备铜做铜器，预备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、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玉。大卫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珍宝？他一直在储备所有的材料，要为上帝建圣殿。他凭窗而望，怎能让约柜只住在会幕？他要建造一座最辉煌的圣殿，因我爱慕我上帝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上帝的殿。在大卫的号召下，百姓也都诚心乐意的献礼，成吨的金银珠宝全都镶嵌进圣殿，一点没夸张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七大奇迹没有所罗门圣殿。所罗门建殿时使用的大量珍贵金属宝石数不胜数，尼布甲尼撒后来摧毁这珍贵的圣殿时，手下人甚至没办法称量殿中青铜的重量。这里大卫召集大家，他说，看，这些是我多年征战四处收集的战果，每征服一国就纳税收集当地宝贝，国库装满了奇珍异宝。他说，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建上帝的圣殿。异教国家的假神都有神庙，我要给我们的真神上帝建造无以伦比的圣殿。这是他的热情。耶稣的热情是什么？耶稣的日常工作是什么？他是木匠，他造了什么？圣殿。你就是他造的殿。 我们是上帝殿里的活石，读过这节经文吗？基督是房角的基石，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耶稣来建造一座房子，你我就是他建造的房子。大卫王的热情是要建造圣殿，耶稣的热情是要建殿，将荣耀归给上帝。他每天在我们里面动工，让我们更像他，荣耀上帝。Amen。大卫带头捐献之后，历代志上29章第6节，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。大家被大卫的奉献精神激励，也甘愿奉献。筹建圣殿的库房已经珍宝满仓。历代志上29章，大卫感叹道：我们的上帝啊，我们称谢你，赞美你荣耀之名。我算什么？我的民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你的献给你。耶和华上帝啊，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，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都是从你而来，也本都是属你的。倘若我不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大家，就是我的问题了。我们教会和很多地方最近都正在建堂，我们奉献给上帝，并非把自己的东西献给他，只是还给他。万有都是他的。听听大卫的临终遗言，历代志和撒母耳记下23章1节都有这部分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上帝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。大卫在谈自己，但他明白是上帝通过他开口。他说：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，他的话在我口中。以色列的上帝，以色列的磐石，晓谕我说，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上帝，执掌权柄，他必像日出的晨光，又好像无云的清晨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，雨过天晴，万物生长。列王记上记载大卫叮嘱所罗门，很可能是私下告诉所罗门，后来才补入史书。我走后有几件事要注意。有些人仍然有罪，会对你构成威胁，务必小心。大卫一一叮嘱每个细节，所罗门也都谨守遵行，最终得了40年太平盛世。继续，列王记上2章10节，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他们都葬在大卫城。大卫做以色列王总共是40年。耶稣说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耶稣说的一个世代是40年。大卫在希伯伦作王7年，在圣城作王33年。耶稣离世时多大年纪？33岁加半岁。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，他的国甚是坚固。在这次牧羊之君系列讲座的结尾，我们应该记住，圣经说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这是引用新约中保罗的话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王，又为他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听起来很奇怪，大卫怎么可能合上帝心意呢？他一错再错，错上加错。可经上明确的记载，大卫遵行我的诫命。列王记上14章8节，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，遵守我的诫命，他一心顺从我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。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？你要尽心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耶稣在新约也强调过，大卫全心全意的爱主，尽管他曾在88和数点百姓的事上犯罪，幸好他没有因他的罪而万劫不复。上帝只看他完整的一生，看他最终是否真心爱主。我一直在思考，为什么说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于是逐条整理了他的一些个性特征。 大卫有宽恕之心，耶稣也赦免宽容。扫罗几次要杀他，大卫都选择原谅，他也愿意宽恕自己的儿子，都同意吗？大卫非常顺服。诗篇119，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大卫很谦卑，他任凭世美咒诅自己。诗篇62篇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。大卫很清楚，权力会使人堕落。他慷慨大方，捐出几乎全部的财富建造上帝的殿。诗篇54篇，他说，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。比对大卫的种种品格，我又去查考加拉太书，书中圣灵的果子有哪些特征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大卫是否仁爱？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他还爱约拿丹，爱叛逆之子。大卫是否喜乐？哈，他为上帝跳舞。他写过不少诗，表达欢乐之情。大卫有没有平安？诗篇23篇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大卫是否忍耐？他流浪多年，但并没有跑到上帝前面，直到上帝送他上宝座。杀扫罗易如反掌，他说这不是上帝的安排。大卫是否仁慈？记得他如何对待米非波设吗？敌营的瘸腿的王储，他把他请回家中，恩慈以待。大卫是否良善？还是诗篇23篇，我一生一世必有良善，慈爱随着我直到永远。大卫是否信实？当他立约之后，是否信守承诺？没错。他有没有温柔？诗篇18篇35节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，耶稣又是怎样呢？我柔和谦卑，耶稣柔和谦卑。大卫是否有节制？勇士冒险取来水，他口干舌燥却仍把水倒掉。他一人拥有所有圣灵的恩赐。大卫有敬畏心，他敬虔信靠。当犯罪之后马上悔改，只要发现自己错了，他立刻认罪。他是合上帝心意的人。因此查考圣经，从大卫的人生中，我们既看到耶稣，也看到普通人大卫。和你我都有共鸣之处。上帝把社会底层的牧童带到了君王的宝座，我们全都和曾经的大卫一样贫穷，蒙召去皇宫。经上说，上帝定义要拯救我们脱离贫穷，又赐下财富，我们便不再被困在黑暗深渊。大卫受膏那天，甚至没人想起来叫这位牧羊少年一起吃饭，让他放羊吧。但上帝拣选立他为王，他也在荣耀中睡去。上帝也在呼召我们度这样的人生。诗篇的23篇最后一句，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奇妙的真相，改变的生命。
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，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。我从13、14岁就开始尝毒品，后来开始用冰毒，大概也就15、16岁的样子。生活麻烦不断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要想解决问题，只能靠暴力。于是一天晚上，我决定结束生命。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，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，当时上了一发子弹，用枪顶住太阳穴。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，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，但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不，我不想这样结束。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，开枪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给我一些证据。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，我也唱过耶稣爱我，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，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。在安息日学， 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，一边唱耶稣爱我。我听到了歌声，心想哇哦。于是我把枪放下，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，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。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。有一天我开车转悠，好像迷路了，来到一家教会，在那儿见到了汤姆。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。
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，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。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。
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，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，仅此而已。然后我跳回车里，发动了汽车。就在那时，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，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，不，没那么快，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，等等等一下。
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，他说愿意。
他定期来拜访，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，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。总觉得汤姆在时，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，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。我对汤姆说汤姆，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。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回答说鲁宾，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。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。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。
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，然后有一天，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。看着画面，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，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，熊熊烈焰降下来，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。记得当时我想，我将来会在那里，在城外。大火后，我看到众圣徒、圣城、新耶路撒冷、耶稣重造新天新地。我又想，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。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，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。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，他也曾经吸毒，有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。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。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，我认识了他，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，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。后来我受了洗，接着是我的妻子。弟弟，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，来自什么地方，去过什么地方，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主耶稣都爱你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朋友们，你有恐高症吗？如果有，最好马上看看别处。旧金山港湾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地标性建筑金门大桥。这座世界著名的桥梁被誉为全球七大奇迹之一，但是几乎没人知道建设这座桥梁时，有十几位勇士曾去阎罗殿转了一圈。 梦幻般的工程师团队设计出的这座桥梁，塔座间隔1280米，曾是全球最长的悬索桥。自1933年年初破土至1937年结束竣工的金门大桥，已成为安全施工史上的最佳范例之一。请记住，金门大桥在动工之初，按照评估，平均每花费100万美元便可能牺牲一人，按3500万美元的预算，结论很恐怖。因此总工程师约瑟夫·施特劳斯铁面无私地坚持使用最坚固最稳妥的材料，其严格程度为当时之最。他通过当地的安全设备生产厂家设计出一种特殊保护性头盔，任何工种必须佩戴，这是当今安全帽的雏形。预防性安全措施还远不止于此，为保护在凛冽寒风中作业的工人皮肤，施特劳斯还准备了专用护手霜和面霜以及护目镜。除此之外，工地还有特供食谱，缓解工人在极端高空作业时极易产生的眩晕感。但是最显著的安全措施还是庞大的安全防护网，从这头到那头覆盖金门大桥的整个施工区域。事实上，4年多时间，防护网拯救了19名工人的生命，被誉为地狱俱乐部的隔离墙。请大家记住，建这座桥时面临多种建筑过程中最高危的险情。首先是强风的侵袭，还有动物，某些季节和天气甚至雾气会形成冰层，某些冰层距离冰冻的水面上方200多米。尽管危险，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为了每天11美元的收入仍趋之若鹜。经济大萧条期间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防护网的另外一个益处就是工人们作业时，即使明知走在不稳定的高空支点，也很勇敢，因为就算真的失足也不用担心。这份勇猛直前的信心和勇气使得桥梁提前竣工。朋友们，作为基督徒也要开展伟大的工程。圣经反复提示我们要与基督同工，建造连接天国和地面的桥梁。施工途中危机重重，魔鬼会以恐惧使人软弱，让人因此跌倒或犯错误，但我们深知基督已经建好了防护网，所以尽管刚强壮胆，满怀信心，抓着他的应许，犹大书第24节应许他能保守我们不失脚。但我们有时的确会犯错，仍然不必灰心。朋友们，只要读一下约翰一书2章1节，经上说，若有人跌倒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，请和基督一起建筑通往天国的桥梁。